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又与您在神话传说联播节目中相见了。有这样一首歌曲，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，你笑我，他笑我，一把扇儿破。这首歌唱的呢就是济公，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济癫僧。下面我将为大家讲述济公的故事。话说南宋高宗皇帝时候，在朝有一个经营节度使，姓李名茂春。李大人为人非常的善良，所以他带兵呢军令不严，于是便罢官回家了。那么他回到家中也是非常的乐善好施，冬施棉衣，夏施汤药，修桥补路，所以他在街上闲游啊，大家都管他叫李善人。忽然有一天，他走着走着听到有一个人说，哎，告诉你们大家，这李善人呢可不是真的善。那旁人呢就问说，哎，你这话从何说来呀？那他就说，这个善呢哈，你要是真善人呢，你就应该有儿子，他怎么会没儿子呢？李大人真的是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。那么说者无意，听者可就有心了，回到家中闷闷不乐。夫人见到李大人回来闷闷不乐，便问其缘由。大人便对妻子说道，有人说我不是真的善人，虽然呢惩恶扬善，这个真善呢应该有儿子，你看咱们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，哎，这个老天要是有眼呢，也应该让你我有个儿子吧。于是夫人便劝大人去纳妾，大人就说，夫人此言差矣，我怎么能做这不才之事？夫人年近四旬，尚可生儿育女，那我们呢斋戒三天，然后去国清寺拜佛求子吧。妻子一听这话也是有理，于是他们三天之后便带着自己的仆人一同去国清寺拜佛求子去了。国清寺的性空长老知道是李员外亲自来上香，于是便带着他们夫妻二人各处转一转。夫妻二人先来到了大雄宝殿，拜佛求子，说道，请求佛帮助我们能够生一个贵子吧，如果佛能显灵的话，我们将重修古庙，再造金身。然后他们又到各处去上香，这时呢便来到了罗汉堂，刚烧着第四尊罗汉，这个神像便应声倒地，从莲花台上掉了下来。可是性空长老反而高兴地说道，善哉善哉，员外定生贵子，过几天我到你们府上去道喜。李员外回到家中，不知不觉夫人有了喜，过了数月一位公子降生了。可是这个孩儿降生之后总是不停地啼哭。降生第三天，性空长老上门来道喜，那么李员外呢就把性空长老请了进来，对他说，我这个孩子啊，从降生下来之后一直不停地啼哭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长老有没有什么妙法能够解我这个忧苦啊？性空长老笑了笑说，不急不急，把孩子抱出来我看一看便知道了。可是李员外有点为难地说，孩子还没有满月，抱出来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？那性空长老就出了一个主意说，你把孩子啊用包裹给他包上，这样话就不会冲了三光啊。那么李员外特别高兴，于是就命他的仆人把孩子抱了出来。说也奇怪， 这个孩子到了性空长老的怀里，一见到性空长老，不但不哭了，而且一咧嘴的笑了。这时候性空长老便拍了拍孩子的头说，你莫笑，你莫笑，你的来历我知道，你来我走两抛开，省得大家胡依靠。性空长老还对李员外说，我就收他做个记名徒弟，给他起名叫李修缘。李员外应了，于是性空长老便回到了他的寺院中去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这一年李修缘长至7岁，可是他平时懒说懒笑的，也不愿意与同村的孩子们一同玩耍。那么到了他上学的年龄，家里为他请来了杜群英老先生。他还有两个同伴，一个叫韩文美，那一年呢9岁，还有一个就是李夫人的内侄，姓王名权，那一年是8岁，所以这三个孩子中啊，只有李修缘是最小的。可是他过目不忘，才华出众，所以老先生逢人便说，以后成大器者李修缘也。到了他们长到14岁的时候，该去考取文童。可是很不幸的是，李修缘的父亲也就是李员外得了重病，一病在床，将不久于人世。李员外把他的内弟，也就是王权的父亲王安世请来，到床前嘱咐说，哎，贤弟呀，我将不久于人世，你外甥和你姐姐就全要你照应了。我已经替修缘定了亲，是刘家庄刘千户的女儿，以后啊，家里内外无人，就请贤弟多多分心了。那么王安世呢，就安慰他的姐夫说，姐夫你不要多心，好好养病，也不要多嘱咐了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的。那么李员外呢，又嘱咐了他的妻子说，贤妻，我今年整整55岁，我死也不算夭寿，千万要抚养孩儿，让他以后成名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。然后又嘱咐了修缘几句话，便心中一乱，口眼一闭，呜呼哀哉。李员外一死之后，全家痛哭，还是王员外，也就是李员外的内弟，替他们办理了丧事。李修缘因为有孝在身，所以不能入考场。但是这一年，韩文美和王权两个人都中了秀才回来，两家贺喜。又过了2年，李修缘的母亲也有病，之后呢便去世了。所以呢，李修缘又是有孝在身，不能入考场。他已经18岁。在这期间呢，李修缘一旦看到关于道学的书，便爱不释手，经常是读起来就不放下。那么到了18岁，修缘孝满拖延，所以便立志出家，看破红尘，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舅舅办理。有一天，李修缘上坟烧香，然后便留下一张字条，便径自去了。舅舅在家看见外甥2天了也没有回来，心中非常着急，便派人四处寻找，也没有找到。这时候舅舅便把字条拿出来看，只见上边写着，修缘去了莫要寻找，他年相见定知分晓。 观众朋友们，现在你们一定很着急了吧？讲了一整集也没见济公二字的出现。其实啊，我刚才讲的李修缘就是济公。下次节目我们将把济公真正的带到我们的节目中。我们下次再见。